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还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与你一同敬拜大美摩的主，与你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上个星期四9月8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4过世了，享年96岁，可以说她在英国王室里面掌权最久的一个女王，79。你可以想象它影响了英国人，还有英国联邦，还有英国过去殖民地的百姓，的确是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我想我们的生命不论是有多长或有多短，我们都盼望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影响世代，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影响。可以借助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其实都在影响我们身边左右的人。我们也盼望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孩子也因为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生命得到祝福。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3:21告诉我们说，不要惹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有一天王太太和老公吵架，气得他晚上不想煮饭，就带他6岁的儿子小明去吃拉面。然后第二天当他去接他儿子小明的时候，小明眼眶里面带着眼泪，就问妈妈说，妈咪，你今天还会跟爸爸吵架吗？王太太听了以后心中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就对孩子说，孩子啊，到底怎么了？然后小明6岁的小明就流着眼泪对妈妈说，昨天的面好好吃哦。告诉旁边人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请你放心，今天不是跟大家讲如何来教养你的孩子，而是讲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力。生命要有影响力，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效法那些曾经带有大有影响力的人，特别是那些能够影响世代至今仍然在影响我们的，我想莫过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生命如何影响世代。我们先讲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只有33年多的时间，但是他不但是影响了当时他所处的世代，也透过他的门徒，透过他的生命的流露，继续不断的影响世代，甚至2000年之后仍然在影响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确是成为这个世界里面影响最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人。特别是他的门徒之一的使徒保罗，生命被耶稣基督影响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是保罗的生命因此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的生命也继续不断的影响世代。到底耶稣基督的生命如何影响保罗呢？我们来看看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11:1，保罗如此说，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保罗只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停止的话，那保罗你好骄傲哦，要我们效法你。他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回想他的生命，过去是一个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的一个法利赛人，当他经历了耶稣，遇见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完全被耶稣翻转，成为一个建立教会造就门徒的一个大使徒。至今保罗的生命仍然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到底保罗说要我们学习基督，像他效法基督一样，到底我们学习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保罗很少提到耶稣基督行什么神迹奇事。到底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如何影响保罗的生命呢？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2:5-8，接着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没有讲到耶稣基督如何医病赶鬼，如何传扬天国的福音，如何真的是使瞎眼的得看见，瘸腿行走，使人复活，这些固然重要，但是保罗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内涵，耶稣生命的品格如何影响了他，也影响了世世代代的每一个人。过去很多的学者神学家，包括所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得不来到腓立比书2:5-8面来思想。 可以说所有保罗书信里面讲解耶稣基督最精辟的几节圣经就是这四节圣经，好不好？一起来念一遍，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如果你可以的话把它背起来，你花一生的时间就来默想这几节圣经，就够你懂得如何来效法耶稣基督。一起来念，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我们要如何效法耶稣才能够影响世代。从上方面来思想，从耶稣的生命里面的流露，我们来思想如何我们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愿意效法耶稣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他的 生命来，能够成为影响世代的一个器皿。首先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他甘愿卑微，效法耶稣甘愿卑微，一起来讲一遍，来，效法耶稣的甘愿卑微，效法耶稣的甘愿卑微。你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所处的世代是罗马帝国当时最强盛的世代，哦，那罗马 帝王凯撒也好，或以后来的君王也好，包括他们600位元老院的这些议士们，他们都是所谓德高万众，追求名利地位头衔的人，讲谦卑的话呢是被人看扁的，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当时谦卑可以说是大家不看好的一个品德。我们看看当时的，我们看最近的一个英国历史学家怎么说呢？我们看看他的话，就是 Robin Fox， 他说在异教徒笔下，谦卑向来不是个褒奖的词，不被人夸奖的词。谦卑的意思就是品格卑贱低下，谦和表示什么？卑劣凶恶，一文不值。一文不值。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描述，谦卑，你愿意谦卑吗？当然不愿意谦卑啊。但是当时的文化背景，在当时罗马世代追求名利地位头衔的时候，谦卑就是一个卑贱地下，卑劣凶恶，一文不值。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完全改变了人们对谦卑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耶稣基督他教导门徒也是如此，他不但是教导门徒，他自己也如此说。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他如何教导门徒呢？耶稣叫了他们来，就是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句话的上下文乃是当时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两个门徒，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他们肯定是受了当时罗马追求名利头衔文化的影响，他们都想要做头，他们想要做老大。不但是如此，他们请他们妈妈来请向耶稣基督求情，他妈妈告诉耶稣说，当你得国的时候，在你的国度里面，好不好让我的一个儿子坐在右边，一个儿子坐在左边。你可以想象当时门徒呢听了以后非常的气愤，那我们坐哪里呢？一个右边一个左边都坐满了，我们坐哪里呢？所以他们当时受了这些文化环境的影响，所以耶稣才对他们说，你们当中知道有君王有权柄超权管辖他们，但是你们当中怎么样？不可这样，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当中谁愿意做老大的举手，谁做老大的举手，叫做什么？做用人啊，要做头的人，要做仆人啊。当中谁愿意做首的，要做居住在 要坐在首位上的人呢，要做什么？众人的仆人呢。这个用人或者仆人这个字，乃是讲当时根本没有自由没有身份的一个奴隶。你可以想象吗？当时对当时的罗马这些600位元老院的议士们可以当头一棒，哇，我们这些做头的人要成为那些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用人奴仆，根本不像话。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来的时候给罗马政府带来何等何等大的威胁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颠覆了追逐名利头衔的传统，的确是如此。 你不要太快责备约翰跟雅各，怎么不知好歹，竟然要坐耶稣的右边和左边。在我们湾区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John Albert， 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他说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加州的戏谷，都是标榜卓越，敢于冒险，功成名就，在追求这一切的。他说戏谷根本不是一个怎么讲培育谦卑人的摇篮啊，戏谷不是一个培育谦卑人的摇篮啊，大家都要做头啊，大家都要有名分啊，大家都要有地位，大家都要有头衔啊。但是耶稣基督来，他却不是如此，他完全颠覆了当时追求名利、追求头衔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传统。他不但是如此讲，他也以身作则，也如此的示范，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给门徒，给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而且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别人想都想不到的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三到五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呢，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这乃是耶稣基督他在离开门徒要被出卖之前，享受最后晚餐的之前的最后一个动作。你可以想象耶稣那时候已经是可以说离开死亡倒数时间不多的时候，他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他是想到说这些门徒们是否学习了他的榜样，因此他就释放什么叫做甘愿卑微，就释放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就开始打扮成一个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装扮，穿上了仆人的制服，开始为门徒们洗脚。你可不知道当时的罗马社会，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洗脚是一个非常低贱非常卑贱的一件事情，当时只有外邦人的仆人替人家洗脚，没有任何犹太籍的主人会强迫他们的犹太籍的仆人为他们洗脚，这是非常低微再低微不过的一个动作。但是耶稣基督却为门徒洗脚，难怪当他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你永不能洗我的脚，连犹太人的仆人都不能够为他们自犹太人的主人洗脚，你是我们的主，怎么可以为我们洗脚呢？彼得完全明白这个洗脚的意义，所以他就说你永远不能洗我的脚。但是耶稣基督为门徒洗完他们的臭脚以后，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也是告诉你告诉我的一个教导。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 by the way， 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在门徒面前公开承认他是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的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然后我们中文第十四节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怎么样也当彼此洗脚。你可以想象当他洗到约翰彼得、约翰雅各的脚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感受？一个要坐右边，一个要坐左边，现在这位坐在宝座上，将来坐在宝座上坐坐为王直到永远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洗脚，然后跟你说我的确是你们的主啊，的确是你们的老师啊，我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应当怎么做？应当彼此洗脚，不要再争权夺利了，不要再讲谁坐右边谁坐左边了，好好学习做仆人吧，好好学习洗脚吧，你们也当洗脚。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这里甘愿卑微到不能够再卑微的地步，你可以想象吗？这位神的儿子从天上荣华富贵所有的尊贵所有的权柄降卑到马槽里面诞生的婴孩，33年的时间在地上带领着这些门徒成为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老师，现在竟然愿意谦卑到在当时社会里面最谦卑最卑贱的仆人的身份来替他们洗脚。所以你们也当彼此洗脚，门徒们 听懂了，门徒们听懂了，也接受了，也明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彼此洗脚乃是我们效法耶稣甘愿卑微的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模范。然后两个礼拜前我到 Florida 去，我跟师母去探望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帮助我很多的一个我的属灵导师，我叫他崔弟兄，叫 Brother Henry。 他本身是化学系的博士，然后在当时在南部一个美国很大的汽油公司里面做高级主管，后来53岁的时候提早退休，神呼召他就出来念神学，然后做牧师，然后做宣教士。然后三年前他得了这个癌症末期，医生都已经觉得没希望了，奇迹般的神就透过给他那个意象告诉医生怎么做，就医好了他的癌症的末期。然后他就搬到就是现在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宣教士跟牧者的退休村里面去居住。83岁了，三年前才得了癌症的末期。然后我去的时候他说礼拜三去哪里，他说要去洗碗，我说去洗碗。对啊，他们那个老人的退休村里面有一个养老院，就是那些不能够 自己料理的一些养老院，他就跟他的太太师母两个人每个星期三12点到1点到这个养老院里面去替他们洗碗。洗碗啊，83岁三年前得癌症的一位崔弟兄啊，过去是化学博士，美国汽油公司的高级主管，他就是愿意为这些比他大几岁不能自主的这些老人洗脚啊，洗碗啊。你看我们一起洗碗的样子多开心，83岁非常开心到养老中心去洗碗，等于帮他们洗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为你的家人洗脚吗？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太太，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孩子洗脚吗？这个洗脚的意义就是说，你愿意放下你的身段，放下你的身份，放下你的学位，放下你的头衔，去服侍那些被人遗弃的，或者是身份比你低微的，或者是不被人看好的一群有需要的人。耶稣其实就如此做啊，他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儿子，竟然愿意谦卑卑微到这种地步替门徒洗脚。你要效法耶稣吗？我要效法耶稣。你愿意替你的家人洗脚吗？你愿意替你的弟兄姐妹洗脚吗？愿意替你的邻居有效的人洗脚吗？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善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除了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以外，第二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甘，他的舍己大爱。一起来读一遍，来，我们要效法耶稣的舍己大爱，要效法耶稣的舍己大爱。第八节刚才告诉我们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乃是耶稣基督向世人向我们彰显的最大的一个舍己的爱，就全心顺服，顺服到一种地步，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为那些完全不认识他的人，为那些顶撞他的人，为那些要钉死他的人，甚至为那些要钉死他的人求父来赦免他们，耶稣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来到世上就是爱我们世人，为我们舍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做什么？就是为羊舍命。这里当然有一个对比，里面所讲到有雇工跟牧人。雇工是用钱雇回来一个工人，看到狼来了自己逃命，为了保自己的生命。但是就只有好牧人，像耶稣这样的好牧人，他说只有他愿意留下来，甚至用他的生命来为他的羊的缘故可以舍去。你可不知道耶稣基督 有选择的，他可以有选择。 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他就是全心顺服，他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完全可以有选择，但是他却放弃选择，情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继续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看看十八节，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你知道耶稣基督多少次机会他可以救自己吗？他可以随时差遣圣灵的天使来打救他，他随时可以巴结比拉多，他随时也可以跟这些长老和好，但是他却没有如此做。他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是拯救你我。所以耶稣甘愿为我们生命重新塑造。什么叫做伟大？过去伟大我们看到是那些英雄啊，这是哇非常勇敢能勇善战的那些英雄为做了非常许多伟大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之所以伟大到一种地步，就是甘心舍命，甘心为那些顶撞他的人，甘心为那些罪人舍命，甘心那些为那些不该不应得的人舍命。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伟大。所以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就是这个在澳洲的一个历史学家叫 John Dixon， 他说耶稣十字架舍命影响了历世历代的艺术、文学、伦理、法律、哲学各个层面，若非如此，今日我们不会去羡慕什么呀谦卑的美德。即使社会文化偏离基督信仰已久，仍有什么十字架的痕迹。最近不知道大家都跑去欧洲旅游吗？去欧洲旅游是看什么啊？看非常雄伟的大教堂，看那些非常 you know, 这个精美的艺术雕塑、艺术的画画，这许多的建筑物、这许多的艺术品都离不了跟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有关系。因为他甘愿舍命，舍己的爱真的是重新定义什么叫做伟大。所以你要效法耶稣，我要效法耶稣。耶稣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我们可能都会背的一节经文，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请注意看哦，耶稣这里没有说你们来跟从我就当舍己，他说若有人，他知道很多人是希望远远的跟随耶稣，不愿意付代价，因此他发出一个邀请，若有人，那些愿意跟随我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真的愿意效法我，你真的愿意跟随我的话呢，就怎么样？就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不是我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请不要搞错，这个十字架不是你的太太，不是你的丈夫，是你自己的十字架。这是一个选择，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你要跟从我吗？好啊，如果你愿意跟从我的话，就当舍己。什么叫舍己啊？舍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喜好、把自己的梦想放下，为了满足身边或者旁边人的需要。耶稣不是如此吗？他放下他自己在天上尊贵荣耀伟大神儿子的名分，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他说，你跟从我吗？就当舍己，放下你自己，为的是要来满足那些有需要的人。我鼓励你在未来的一周里面尝试一下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大爱。怎么做呢？先把你自己的事情放下，把你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你的梦想或者你的意愿放下，花时间去了解你身边，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同事、你的同工，先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呢放下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单单的来满足他的需要，单单的来帮助他、成全他。让我先警告你，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 你的生命我相信从此不再一样，你的人际关系从此也不再一样，因为当你效法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祝福就满满的流露在你里面。阿们。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效法耶稣，不然效法耶稣的谦卑，不然效法耶稣的舍己，然后最后我们要效法耶稣的什么呀？至死忠心。效法耶稣的至死忠心，我们一起来讲一遍，来效法耶稣的至死忠心。我们很多时候想到耶稣的谦卑啊，就舍己，我们很少想到说耶稣就真的是至死忠心，他是忠心到底的一个最好的榜样。很多人之所以成为伟大，是因为他们愿意坚持，愿意坚持到底，无论什么困难，无论什么挑战，他们都愿意持守他们有的梦想或者有的意向，坚持到底，然后完成他们所要完成的这个目标或者是意向或者托付，成为伟大。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在地上的时候，他完成了父所交托给他的，是当他临别门徒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叫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祷告里面有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他对天父的，向天父的祷告，第二段他是为门徒的祷告，叫他们合而为一，第三段是为那些后来信靠耶稣的人，就是为我们来祷告，也是叫我们合而为一。我们看看他第一段是为他自己跟父神的关系的祷告，第十七章第四节，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是耶稣就在地上最后一次以大祭司这样的一个身份做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在地上，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然后呢，我已经，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你说耶稣就还没有上十字架怎么成全？他已经决定了，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他就要为父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忠心到底，义不容辞的接受父所安排的一切，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说，我已经成全了你所托付我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最后一句话都能够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耶稣基督至死忠心。所以在过去在 Menlo Park 长老会的前主任牧师 John Albert 他就如此的说关于耶稣基督十字架和他的忠心，他说，十字架原本代表的是人类帝国的霸权，就讲到罗马帝国，如今代表着耶稣的舍命之爱，昔日十字架是死亡威胁的象征，今日就成为大有盼望的象征。换句话说，耶稣之死彻底颠覆了十字架原本的意义，证明了甘愿牺牲的力量远胜过政治强权的力量。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一兵一卒，竟然能够叫整个站在罗马时代的人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他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做过一首歌词，但是他所讲的话却直到如今仍然影响改变你我世人的生命。耶稣基督，你说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呢？可以有别的选择啊，来完成救赎世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想来想去，不是为别的，不是为名，不是为利，更不是为什么头衔，只因为什么？因为爱。圣经里面只有一句话我们可以总括耶稣就所做的一切，就是因为爱，耶稣选择为世人舍命了。阿们。就是因为爱，就是因为爱嘛。我们知道世人很多时候都非常怕死的，人人都怕死嘛，对不对？所以病毒一来，哇，大家都不敢出门啊，怕得要命啊，连教会都不敢来，对不对？怕死嘛。我常常说怕死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爱，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不怕死了。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这爱来了就把怎么样惧怕除掉。耶稣不怕死，为什么？因为有爱嘛，因为有爱嘛。你看到不怕死的人吗？都是因为有爱。耶稣因为有爱，他不怕死，勇敢地面对十字架，特别是在最后一个时刻，当他带领三个门徒到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 这是他在地上最挣扎的一段时间，在他被出卖之前最挣扎也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我们看看在克西马尼的祷告，约翰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他稍微往前走，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知道这个杯是什么杯，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按照他的肉体来向天父说话，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叫这个杯，是什么杯啊？苦杯啊，十字架的杯啊。他生活在罗马时代，知道十字架的死刑是何等的痛苦，把人折磨到不能够再折磨，让你身上所有的血都滴干，让你不能够呼吸最后一口气，让你窒息而死，何等的羞辱，何等的残酷，何等的痛苦。耶稣肉体里面很大的挣扎，说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叫这个杯挪去吧。但是他因为已经决定要为主忠心到底，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我们所有祷告里面你可以做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祷告词，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照我的意思可能是比较舒适的方法，比较容易的方法，然后比较讨人喜欢的做法，但是照你的意思是要上十字架的，是要付代价的，你愿意吗？我们看历代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跟随了耶稣，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每一个门徒都是如此，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以外，还有我们当中大家都非常佩服的这个使徒保罗，他怎么说呢？在他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也是他知道他要很快为主殉道的时候，他写出这个非常伟大的几句话，也是我们常常在追思礼拜所念的这句话，提摩太后书4章7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哇，这是一个为主至死忠心的最美好的写照，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已经为你忠心到底了，我已经为你忠心到底了。不但是保罗，历历代代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伟大神所使用的仆人使女都是如此，包括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过去所认识的刘牧师的父母亲刘伯伯刘伯母，都是至死忠心跟随主的人，还有金色莲花的彭伯伯，还有金色莲花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以前风雨不足来教会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来为我们牧者祷告，每一次都说，这牧师我在为你祷告，我非常感动，每次走了一个我都说，哎呀神啊，我又少了一个代祷者，都是忠心至死忠心跟随主服侍主的人啊。还有过去离开我们在儿童部服侍的 Auntie K， 还有我们的区牧菲林姐妹，还有我们的小组长简国汉弟兄，加上我们去年突然离开我们而去的黄光贤牧师，他们都是为主至死忠心的，给我们美好的榜样。还有你可以想到的这些弟兄姐妹，你所认识的人，他们都是愿意效法耶稣跟随耶稣至死都忠心的人，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位我的属灵导师崔弟兄夫妇，这次我去看他们的时候已经是83岁，我知道他们可能时候也不多，他也自己告诉我说，可能神再给我3年的时间，我唯一还有3年的时间，他就怎么带我去打高尔夫球，带我去散步，带我去走路，没有，他每天还是研读圣经啊。在这个圣教士退休这个中心里面，他做什么呢？他们有那里面有一个教堂，他还有每个月还会去讲道，然后呢还在他们的成个里面分享神的话，83岁了，癌症末期刚刚得医治，他仍然忠心的服侍主，他都知道神接走他的那一天，是我在那边的几天的时间，他每天都跟我讲圣经，还有过去他所学习的，真的给我很大的激励。你看看我们夫妻跟他照相，那崔弟兄夫妇， 两个都是83岁，爱主，为主忠心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效法耶稣都是我们每一位跟随耶稣人的一个心愿。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效法耶稣基督的忠心。如果你不效法耶稣，你效法谁呢？效法这里公司的大老板吗？这些公司的创办人吗？你要懂得跟随耶稣的人叫效法耶稣，我们才会有耶稣的样子。不管你是公司的主管，不管你多少个 PhD， 只要你愿意效法耶稣，跟随耶稣，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影响世代，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因为他甘愿卑微，因为他舍己的爱，跟他为天父的缘故忠心到底。我盼我们大家都是愿意效法耶稣，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有许多见证人摆在我们面前，你我可以一样成为效法耶稣影响世代的人。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何等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恩典，不但拯救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门徒，跟随你。主要今天早上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宝贵的一生，主要让我们学习耶稣的谦卑，耶稣的舍己，耶稣的忠心。主要帮助我们，过去我们真的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不该效法的我们去效法，应该效法的我们却不效法。今天主，我们在你面前下定决心，主要让我们余下的一生在你面前就是说，主啊，就是要效法你，跟随你到底，效法你的谦卑，效法你的舍己，效法你的忠心。帮助我们，圣灵充满我们，恢复我们对你的热爱，恢复我们对你的敬拜。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阿门。